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这个频道主要是由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调酒相关的知识，还有我在吧台里面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人事物。哦，顺便一提，加拿大开始下雪了，真是。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今天的话要去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建立自己的烘吧的时候，你的基酒要怎么做挑选呢？其实烈酒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切入方向，像是从你要做的调酒去选，或是从每个烈酒不同的品项或是个人喜好去做挑选，其实都可以的。然后我今天分享的会是比较以我自己如果要在家里做一些比较经典调酒的状态下，我会去怎么去选择我要入手的烈酒，然后跟可能它的优先度这样子。因为如果我自己在家的话，基本上还是会以喝经典调酒为主，比较少会去做一些创意调酒，毕竟就是上班都已经在调了嘛，所以回家的时候就想要做一些比较熟悉轻松，而且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对我来说，对。好，那如果我在家里要做一些基本的经典调酒的话，我最优先考虑的两个基酒一定会是琴酒跟威士忌。为什么呢？因为琴酒跟威士忌可以调成非常简单的，像 Gin Tonic 跟 Highball， 就是你只需要有琴酒、威士忌，然后苏打水跟 Tonic 水就好了。而且你也可以做像 Gin Soda 这些，就是它都可以互相的穿插使用。而且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有风味的特调，就是可能加茶加果汁，那其实都是可以直接做变化的。当然不太可能会像酒吧喝到的茶酒这么的完美，对，可以说就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复刻这样子，可是大概也可以有五六成像。然后如果再来是如果你想要练习 stir 这个技巧的话，其实这两个都有很多相关的经典调酒，不管是马丁尼、曼哈顿、Old Fashion、Negroni 这些都是相关的经典调酒，而且它还有其他可能不是这么常听到的一些变形，所以我觉得清酒跟威士忌算是蛮万用的基酒，在你刚开始要在家里做烘吧的话，会是我比较推荐一开始先选的两种基酒。那琴酒跟威士忌要怎么选呢？先想琴酒好了。琴酒其实它有很多也不是说很多，就是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像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会说是 London Dry Gin， 就是伦敦型干邑琴酒，如果翻成中文名称的话，然后或者是 Old Town Gin， 或者是 Royal Dock， 或者是有那种说法叫 Navy Strand，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叫 Yennefer。 那如果你是要在家里第一次做酒的话，我会是比较推荐你去购买所谓的 London Dry Gin。 那比较常见而且算是我觉得 CP 值算蛮高的，像是 Beefeater 或者是 Goldens 或者是 Tangri 就好，不用买 Tangri 10。 这三支都是我觉得蛮适合一开始去购买且使用的清酒。那刚刚提到的像是 Old Town 啊， Old Town 的话，它其实最简单的讲法，它就是比较甜一点的清酒。然后 Navy Strand 就是比较 High Proof， 酒精浓度比较高。然后还有 Yennefer 的话，它比较特别一点，它算是我们会说，如果是我自己会说，它可能是介于在清酒跟威士忌中间，因为它其实还跟一般清酒差别还多了一些麦的味道在里面。那还有一个是我没有提到，是比较新一点，就是我们会说它可能是 New Style Gin。 那 New Style Gin 这种东西的话，它主要差别就是它的 focus 已经不是在杜松子上面，而是更多可能花香果香调上面。对，那我就简单讲到这边就好，因为就是还有很多的基酒要讲。那如果威士忌的话，威士忌有分像 Bourbon Rye，然后日本威士忌、Scotch 这些。那如果你只能入手一支威士忌，就是不管什么种类的话，我会推荐入手的是波本威士忌。波本威士忌里面的 Four Roses， 就是所谓四朵玫瑰。 为什么会这样选呢？因为其实就性价比来说，它的性价比可能是最高的，因为它的使用的广度会比较够，因为它可以同时做 Old Fashion， 可以做 Manhattan， 可以做 Highball， 这些今年都可以。那如果你是选像 Rye 啊，或者是 Scotch， 甚至日本威士忌，它可能不是每个经典调酒都适用，然后还有再加上价钱的关系，所以我会蛮推荐一开始可以选用的是Forosis 四朵玫瑰这个波本威士忌。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喜欢烟熏泥煤风味的 Highball 的话，那我就推荐你再入手一款苏格兰威士忌，看你是要选 Single Malt 还是选 Blend， 其实都可以。 Blend 的话最简单就选 Johnny Walker Blend Label 黑牌，其实黑牌拿来做调酒可以做出蛮多还不错的调酒，只是因为可能它的知名度太响，然后大家太容易看到，所以有些人会不自觉就觉得说，哎，黑牌是不是因为感觉又不贵很便宜又很常看到，是其实它没有那么好。其实它会有这么常看到，当然是媒体效果啊这些的，不过其实在蛮多酒吧都会使用黑牌去做调酒，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在家比较简单，我不想太复杂的话，我可能就入手Forosis 跟黑牌这两支。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到莱蒙酒。其实 Rum 的话，经典调酒大家知道比较少，可能就是像是Pina Colada 或者是 Daiquiri， 海明威 Daiquiri 这些经典调酒。哦，还有 XYZ。对，不过其实 Rum 的经典调酒大部分知道的客人相对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我也假设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莱姆酒的经典调酒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莱姆酒通常我会推荐的是，如果你想要练shake 的人的话，你可以入手一支白色的莱姆酒，因为白色莱姆酒它的有一杯经典调酒就是叫 Daiquiri， 那这杯调酒它的 shake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因为它的元素非常的简单，它就是莱姆酒酸跟甜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你摇的好不好会差非常多。那我们调酒师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好朋友调酒师，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玩那什么Daiquiri 的比赛，就是看谁摇的最好喝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摇荡的技巧技术到底好不好，你可以去酒吧点一杯 Daiquiri， 然后喝一下那个感觉，然后回家自己摇摇看，你就会知道说，就是落差有多少。这样讲有点靠北，可是就是因为毕竟专业的嘛，所以就是摇荡的技巧对于这杯酒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这样子。对，那如果是 White Rum 的话，我会蛮推荐的，就是Bacardi， 对 ，Bacardi White。因为巴卡利算是也是很常见的一支白色莱姆酒，不过它的泛用性也非常的高。那它也不会像 Jamaica Rum 那样，就是这么的 funky 的味道，所以算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一支白色的莱姆酒。那 Rum 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就是 Casasha。那 Casasha 的话，听过的人应该没有太多。对，虽然说我记得我好像有介绍过他的经典调酒 Casasha， 他有一个经典调酒就叫 Caprina， 那也是我自己算是非常喜欢的一杯经典调酒。如果你很喜欢莱姆酒的风味的话，那我可能可以推荐你就是连 Casasha 一起购入，因为它的味道真的是蛮清爽，多一点不一样的风格在里面。那如果你是要做一些就是创意调酒，在家做一些简单创意调酒的话，蛮推荐莱姆酒跟任何的热带水果做搭配，不管是凤梨啊、芭乐啊，或者是百香果，其实都是非常match 的，它的风味都是可以互相做搭配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较果汁类型的调酒的话，莱姆酒也是一个你很棒的选择。好，那我们现在来说 Tequila 龙舌兰。龙舌兰的话，大家比较知道的经典调酒应该就是Margarita， 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最常听到的经典调酒应该就是 Margarita， 而且我在酒吧最常被点到的 Tequila 的经典调酒也就是 Margarita 而已。那 Takila 的话算是我一开始比较不会入手的基酒、哦、因为 Takila 的话它的经验调酒我自己喜欢的没有那么多，那当然我喜欢喝一些Takila 经验调酒都是需要比较复杂的材料，所以相对准备起来会比较麻烦，所以 Takila 通常不会是我的主要首选之一。那如果你想要入手 Takila 的话，我可以推荐像是 German Door 或者是 Owen Dan， 都是蛮便宜的 Takila， 我觉得蛮适合在一开始你做一个 home bar， 你有一支 Takila 做备用，那你想要练习或者是练习 stir 或 shake， 我觉得都可以拿来做使用。那我都讲的都是白色 Takila， 如果想要成年的话，东湖柳当然是我很喜欢的一支，那不过它的价格一定也是很高，所以我觉得一刚开始的话，除非你真的是 Takila 的爱好者，不是喝像那种是就是做调酒研究调酒的那种，我觉得才可以再考虑，就是说你想要进Añejo的 Takila， 不然我觉得一刚开始就先准备一支白色 Takila 就够了。然后 Takila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产品，就是 Mezcal。为什么会说相似产品呢？因为其实 Mezcal 是在 Takila 上面的，就是 Takila 是一种 Mezcal。对，不过因为台湾比较少人知道Mezcal， 所以有时候调酒师在做介绍的时候，为了让客人最快的了解 Mezcal 是什么东西，通常会去说哦，它就是带有烟熏味的 Takila 这件事情。那其实从逻辑上来讲，这个说法是错的，不过为了要让客人最快的了解到什么是 Mezcal， 那才会这样讲。对，而且其实 Mezcal 也不是只有烟熏味的风格，不过因为台湾一开始市场关系，所以只有进口进来一些比较带有烟熏风格的 Mezcal。 不过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 Mezcal 了，这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 Mezcal 的味道，然后也很喜欢 Mezcal 调酒。哦，对了，我蛮推荐一家 Mezcal 的酒吧，它是叫 Uno， 在101附近，那也是我自己蛮喜欢去的酒吧之一，这样子。哦，话题拉远了。那 Mezcal， 如果你喜欢烟熏味，喜欢 Takila 的风格的话，那我蛮推荐你也可以入手一支 Mezcal。不过 Mezcal 的经验调酒，你就真的需要去查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做 creation， 因为其实你可以把 Takila 跟Mezcal 1:1这样去调一些 Takila 的经典，就是我觉得最一刚开始可以使用的方式。那 Mezcal 我记得现在台湾应该可以买到的，就是一般的酒庄可以买到，可能就是 Sombra 或者是 Vida， 应该是可以在一般酒庄买到的。然后我们来说说 Vodka 吧。 Vodka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万用酒精哦，因为它其实没有特别味道，对我来说它就是酒精味。那如果你当然就是你把两支quality 比较好的Vodka 摆在一起，然后同时品饮的时候，细细品尝，你一定还是可以喝出它有一些的差别跟不同，这是一定的。不过在一般的状态下，你是很难的去品尝出它的差别的。所以 Vodka 这个基酒对我来说，我不太会放在我的home bar 里面，因为我觉得它就是酒精味。对。不过它对于做创意调酒确实是非常好用，因为它没有特别味道，所以它也就不会跟别的味道产生冲突，所以它要加茶要加水果要加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它喝起来就会像是把那些东西加上了酒精在里面而已。对，只是你的酒精成分到底是重还是轻这样子。对，不过也因为 Vodka 本身是比较没有什么个性的状态，所以它很难会产生出调酒一加一大于二的状态，因为它本身就没有特别味道嘛，所以它不会特别跟什么风格不是什么风格，什么味道特别搭，或是引出什么其他不一样的香气或味道。对，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很少会把 Vodka 放在我的 home bar 里面。最后就来说说白兰地。那白兰地的话，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干邑、亚马邑，然后苹果白兰地、Pisco。这些， 那我之前有介绍过白兰地它的定义是什么，所以这边就不多做赘述了。那如果你只能选一支白兰地去选择的话，那我一定推荐的是干邑白兰地，因为干邑白兰地的经典调酒是最多的，比例上来说是最多的。这样大家最熟悉的像 Sidecar 就是用干邑白兰地去做嘛。然后在第二推荐入手的就是苹果白兰地，之后才是亚马逊或者是 Pisco， 因为这些就是比较少人知道的，而且苹果白兰地也相对比较多调酒会使用到。不过有时候要注意，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美国跟法国，就是它是 Calvados 还是它是 Applejack， 其实是不同的国家啦。不过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么在意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做混用的，就是反正它写苹果白兰地，不管它是写 Applejack 还是 Calvados， 你就拿你有的去做调，这是一开始做烘吧的时候我的做法。对，那至于白兰地的选择，大家常见的 Hennis 跟那个人头马，都可以，因为那个就是看个人喜好了。对，那苹果白兰地的话，台湾可以买的选项没有到那么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苹果白兰地的话，我觉得目前我记得我在酒庄看到的苹果白兰地都是还不错，都是还 OK， 味道上用来做调酒，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对。亚马逊跟 Pisco 的话，就是比较少人听到，然后经典调酒也稍微比较少一点点。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两种酒比较有兴趣的话，可能再去稍微研究一下，再去做挑选，我觉得会比较好。对，那今天的话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基酒的选择。那当然很多都是我自己主观的意思，还有加在我自己的一些原因跟条件的状况下，这是我的选择。那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因为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把它压在大概10到15分钟之内把它录完，所以我就是讲的会比较简洁一点。虽然说现在还超过我时间的，我怎么觉得我来加拿大之后录音的时间好像越来越长的感觉？对，所以。讲的其实比较简单，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想知道的话，也欢迎直接私讯我的 Podcast IG。 对，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Ken，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 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理性饮酒哦。 Bye。